1949年中共无力入侵西藏，1951年强迫藏人签署17条协议，随后撕毁这一协议，全面占领西藏，开始所谓的改革。从1992年开始至今，中共共发布了12部所谓西藏白皮书，美化其对西藏的入侵与统治。在这期访谈节目中，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本台特约评论员格桑建灿将继续剖析这12部所谓西藏问题白皮书的背景和中共对西藏政策的演变。
2003年3月，中共政府发布了他们的第5部白皮书《西藏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这么一部白皮书内容主要讲了什么？就中共入侵前和后，西藏的生态环境又发生哪些改变？
2003年3月份，那么中国发布第5部白皮书，它阐述的是西藏的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那么当然我们都知道，3月份有个310的一个抗暴纪念活动，那么中共针对这一纪念活动向全世界发布这白皮书非常明显，第一点。那么第二点，中共它是一个闹革命起家的一个，就是一个党派，夺取政权的时候他们有一套，但是他们在治理国家当中呢，没有任何科学的依据，他们对所谓的环境保护或者说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这一方面的这种知识，他们是非常欠缺的。因此中国入侵西藏以前，西藏的环境怎么样，那么中共入侵西藏到他2003年发布这个白皮书之间，到底西藏的环境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破坏，知道这个我认为非常重要。那么他们在这个白皮书里面大概用的5个方面，那么阐述了所谓的中国入侵西藏以后，那么西藏的生态建设、环境保护等等等等如何如何的发展。再归到中共进来以前，那么西藏传统社会对环境的认识的这种不足，他们又会批评这个西藏是一个以佛法理念治理的一个国家，这一概念里面不仅仅是对所有众生的这种一视同仁的这种文化底蕴，特别是对树木、对这种自然之皮的这种保护，它有很深非常普及的一种知识。那么我们西藏在以前每一个村庄寺院，它都会分有很多圣山，其实这些圣山里面的树木花草任何人都不能去破坏，河里面的这些生物都会得到非常好的保护。其实这些都形成了非常广大的一个所谓按现的这种说法，就是一个自然保护区。西藏呢对这种神山神灵的这种敬畏，由此产生的对它的保护。那么中国入侵以前的整个的西藏高原，它是草原风貌、森林资源非常好的一个地区。但是这样的一个地区，中国入侵西藏以后，我们都知道中国最初的在整个西藏它采用的一个叫木头财政。那什么叫木头财政呢？因为西藏上千年以来保护下来的是那么广袤的一个生理资源，中国大陆它木材那种市场的需要非常大，那么它不全部采用这种对生理资源的砍伐来搞它的所谓经济建设，在整个藏区的很多地方，他们都有成立有几千人，其实上万名的这种森工局，包括水云处。所谓的水云处，就是通过金沙江、大渡河、黄河、丽江，通过很多河的流域，把这些木头运到运往大陆。这样呢，对整个西藏高原的这种破坏，那么非常大。由此形成了大概从1997年整个长江下游包括黄河发生大的水灾，因为整个中国的上游的水源它遭到了这么大的破坏，那么才形成了长江下游、黄河下游的这种生态灾难。因此1997年以后对整个西藏的生理的砍伐做有些收敛，但是呢又开始了由于木头财政的这种结束，那么财政收入的这种减少，它又走向一个以开发矿场资源的方式呢，那么进行财政建设，那么这也导致了对整个西藏高原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自然资源的破坏行为。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中共入侵西藏的60多年时间里面，那么西藏的草原退化、森林被砍光，这种沙漠化越来越大。我们可以讲 他用虽然采用了一些数字的办法来说明所谓的西藏的生态建设保护，但是呢整个高原的这种美丽的一个景色遭到了毁坏，那么多的湖泊被干枯，这就是西藏生态的真正的现状。
2004年，就是中国发布了他们的第六部白皮书西藏民族区域自治，他们介绍西藏民族区域自治是怎么介绍的，这跟中间道路中提到的名副其实的自治县有什么不同？
六部白皮书他讲的也就是西藏的民族区域自治，那也是2004年发布的。因为2004年发布的原因，也就是1984年，中国的他通过了所谓的民族区域自治法，那么84年到94年，2004年20年，那么20年的时间里面，他们要讲到那么民族区域自治在西藏的这种成果，他要讲这些成果，这里面有很多矛盾。因为中共一会会说他从1949年的共同纲领开始对西藏搞这个民族区域自治，那么获得了丰硕的成果，他们又不是说1965年成立西藏自治区到什么年又民族区域，那都是很多矛盾的说辞。那么我们也知道84年才通过一个民族区域自治法，有了一个系统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法律的一个保障，当时那个法律保障规定里面的各自治区可以制定单行条例的这一法规到现在都没能落实，第一点。他在讲到那个民族区域自治里面，其实跟前面的很多的白皮书里面的内容都有很多相似的。因为他讲到这个，就先要讲到旧西藏的落后原备，再要讲到新西藏，也就是中国入侵以后西藏的那么各方面充分的发展。讲到民族区域自治的这里面，他就会讲到一些人民当家做主的这些权利，他们会提供一些数据，比如什么什么党的国家领导人在自治区域级里面人大代表的比例是多少，政协的代表的比例是多少，他们从来不会提真正的掌握权力的自治区也好地区级也好县级也好这些的党委常委里面的比例是多少，真正的掌握他们从来不会提，第一点。第二点，我们也知道中国一方面在讲以前是封建农奴主的垄断整个西藏的资源，但是我们看到中共统治西藏以后能够当上所谓的党和国家领导的这一级，也就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这一级的，基本上都是他们以前所批判的所谓的封建农奴制的代表，像阿白阿万吉们是以前旧西藏的噶伦一直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以及全国政协副主席，那么像这样的帕巴拉给兰南街的活佛，他一直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到现在几十年，担任到现在又有多少真正的平民出身的人能够当上党和国家领导人？我们觉得有两个人当上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一个是热地，那么他也是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文化程度的工农兵大学出来的，还有一个现在是蒋巴彭初，都知道文化大革命起家的这样的一些打砸抢烧这样的一些起家的一些在当党和国家领导人，因此中国培养的所谓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素质有多高，像我们刘安政府的司政已经都是哈佛博士毕业出身的，那么他们那边能够当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这个水平也就是8年级9年级的这种水平，因此在所谓的西藏民族区域自治里面，它虽然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其实不管我们看到州一级或者说地区一级或者说县一级的所有当上这些政协人大这些里面的都是以前的民主的上层人士，包括宗教界的一些人士在担任这些领导职务，最主要的党委的这些实力部门的职务都是由汉人充当的，因此所谓西藏民族区域自治在西藏的这种成功事件其实一个弥天大荒。那么这个我们现在提出的中间道路有什么区别，那么有很大的区别。那么中间道路其实它是针对中国的宪法，中国宪法里面规定一个民族可以有民族区域自治权利，那么一个所谓的民族区域自治权利，它的宪法的宗旨就是要保护这个民族的统一性、传统的语言文化、宗教信仰、风俗习惯，那么它现在采用所谓的民族区域自治， 把整个藏西藏的民族这个藏族分割在各个省区里面，这个做法违背了宪法的这个宗旨，因此我们提出所有的藏区，也就所有的藏族统一的一个行政区域里面，根据你们的宪法规定，我们可以自主的实行我们的权利，也就是在这个里面不用你们的所谓的党委常委，全部由我们自己来治理。但是你扛得最重的，你的主权，也就是西藏的主权，那么可以归你，那么西藏的外交由中央政府来管理，里面自己的事务，文化怎么发展，经济怎么发展，他的学校的教育制度怎么搞，这都是我们藏人自己可以定。这就是根据宪法的精神，我们提出的中间道路的最根本核心的内容。
2008年他们发布的这本西藏文化的保护与发展白皮书，与之前的西藏文化的发展艺术界有什么不同？是不是中共想让外界认为当局非常重视西藏文化的保护？
我们之前谈过国际社会对中国提出的一些建议，比如对西藏文化的破坏，那么他不会采用改变现行的做法来去改善这种做法，而是采用一些所谓出白皮书，那么引用一些数据来强性的说明所谓他给西藏文化发展带来的这些所谓的丰功伟绩。中共政府的有些做法，我有时候认为他在出这样的一个白皮的时候，是否忘记了前面他曾经出过一个西藏文化的发展这样的白皮书，因为这两个白皮书里面的内容其实没有多大的区别，第一个，但是一些数字的应用方面又有很大的差别，因此西藏问题在国际上得到广泛的认同，那么在国际上的宣传也力度很强，他想为了争锋，相对的对此进行一些反驳，那些做事的让领导人或者说中央政府看到我们在做事，他就会改几个字，里面稍微改动一下这些题目，比如藏语言得到广泛的学习使用和发展，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怎么得到保护，那些都以前说过，他重新再阐述一下。批旧时候没有一个正统的学校，现在建了多少学校，有了多少中学生，有了多少小学生，这样一些数字重复的在搞。因此，我想啊，中央政府花这么多的人力财力搞这些工作，其实都是重复的一些起不到任何作用的一些做法。但是我们这些里面也可以看到一些，他们举的一些数字里面。我们说的是文化，所有的文化，西藏的文化，你不仅仅是你建了多少个文工团，建了个多少个戏剧，以此来说明你对文化的保护。西藏的文化不应该停留在这些剧目啊、台面上这种。所谓的西藏文化，它是根深于每一个人、每一个学生的课程里面，一个是学习、普及、使用的一个东西，而并不是你在那边建立几个文工团，在国际上去表演一下，以此来说明你把西藏的文化保护得很好。其实，这根本不是保护，只是拿给人家看的一个外在的、外装的一个剧目而已。特别是当你谈到西藏的文物典籍得到了怎么怎么保护，非常的滑稽。所有的西藏寺院，西藏上千年以来一直形成的传统文化的底温，最好的它的文物，从民主改革到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全部运往内地，所有的经书被焚烧。那么这种对西藏的文物典籍文化的破坏，可以说在史无前例，在历史上从没发生过，是发生在中国入侵以来的西藏的这个里面。那么后来你把一些已经破坏的已经不行了，那么滥竽充数的假的一些把它陈列着，所谓的布达拉宫，你所谓建设的什么博物馆、展览馆，这些做法根本弥补不了你对西藏的文化的这种破坏。
2009年3月，当局发布了西藏民主改革50周年。他们所谓的民主改革是什么？这50年西藏境内究竟发生了什么？
民主改革，他们是从59年开始提民主改革。所谓的民主改革，它是从56年开始的。就因为中共破坏17的协议的内容，开始在西藏实行所谓的民主改革。其实这不叫民主改革，它要改变西藏以前的制度。17的协议里面规定，西藏以前的所有的制度不变，那么达赖喇嘛、班禅大师的原来的职位不变，那么西藏一系列政府照样不变，他就开始搞那个民主改革。所谓的民主改革，他要把寺院里面的 所有的这些财产进行他的这种行政式的这种管理方式，是就是说直接迁入的寺院里面，那么寺院的财产要充公。在西藏有很多不一样的一个社会制度，比如说一些地方的头人，包括一些以前原来形成那个旧的一些皇官贵的，他有个统治阶层，他就成为当地的一个有脸面的，在民主当中有很有威望的这么一个阶层。这样的一个制度他要改变，把他们这些家产全部要充公，他要进行跟内地一样的一个一刀起的一个做法，那么这就形成了整个西藏的反抗。这种反抗导致了整个59年的起义，那么这就形成了西藏政府跟中国政府之间合作的这种破裂。因此一段时间以来，在中国的一些文件里面，他们也不再提民主改革。民主改革其实质它导致了这西藏的合法政府跟他的合法领导需要流亡出来，由此造成了西藏问题到现在都无法解决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障碍，这就是民主改革造成的。他现在要大量的要吹嘘所谓的进行民主改革，然后他讲到民主改革的时候，他就会讲出民主改革其实是广大百万农奴的心声，反对的这个是以前有特权的有封建农奴制的这个残余势力。那么这些民主改革的真正实质就是西藏的评判活动。那么我们知道59年发生抗议到65年成立西藏自治区，这么长的时间里面，中共在整个西藏他要成立一号战区、二号战区、三号战区、四号战区进行评判，整个从现在的青海的甘肃，从甘肃的四川，四川的云南，云南的成都，的整个西藏阿里一带全部布满中国军队进行评判，所有的西藏寺院里面的僧人全部逼迫还俗，寺院的这些珍贵的文物这些嘛都遭到了毁坏，大量的男人在战场上被打死，由此导致了很多人被关进监狱，到80年代才放出来，这就形成了120多万藏人死于非命。西藏民族所遭受的这种苦难，达赖喇嘛为主的西藏的政府需要流亡出来，这就是对西藏最大的一个杀戮，最大的一个伤痕。但是他们把这样的一种对西藏实行种族灭绝式一个战争行为，那么把它美化为所谓的民主改革，这是我们绝对不能忍受的一种说法。
11年发布的第9部白皮书《西藏和平解放60年》，我们应该怎么去解读中共所谓的和平解放？这60年藏人对中共的做法最不能容忍的是什么？
51年通过17的协议，那个17的协议我们叫做城下之盟。什么叫城下之盟？因为中国军队从49年开始入侵西藏的安多喀玛地区，到50年占领西藏的东部重镇成都，它是通过血腥的入侵的形式来进入西藏。但是50年代整个国际风云形成了一个像朝鲜战争这样的一个两个社会对立的局面，因此在这样的一个中国刚刚开始夺取在大陆的政权，从成都的整个进入拉萨也有3000多公里的路程，因此以当时中共的那种后勤的供应能力包括军事能力，他大军压下成都之后还要继续进军的拉萨，他那么又要需要付出很大的这种代价，因此他们就逼迫西藏政府那么签订所谓的17条协议。1951年5月23号那么签订17的协议，虽然这个17的协议是被迫签订的，那么我们的政府的代表当时并没有带这种公章，他们都是在内地制造一些假的章来盖的。但是基于后来达赖喇嘛在亚东不得不返回西藏拉萨，那么后来到51年的10月份那么宣布接受17的协议，中间有很大的一些过程。其实我们应该承认中共所谓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最合法的历史依据其实是17的协议，毕竟我们的代表跟中国政府谈判，我们的领袖通过发电报通过召开民众大会同意那么接受17的协议。后来我们前面所讲到的他在川藏公路、青藏公路修通，整个军队占领所有的西藏的高要镇以后， 撕毁实际的协议的内容，那就开始进行所谓的民主改革。这样就在59年整个西藏爆发抗议活动，尊者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的合法政府流亡印度以后，时期的协议以及作废，所谓的和平解放促最初的入侵西藏到昌都战役，后来到最整个西藏这种平叛活动，其实都是以血腥镇压的方式来夺取了整个西藏的主权。其实他想用和平解放来合理化他对西藏的统治，他想用文字这种阐述的方式合理化中国对西藏的统治。那么这样的一种阐述法制，一般的民众他是不会接受的。因此我们说的中共是对西藏的一种血腥的入侵统治，并不是和平解放。
2013年的白皮书《西藏发展与进步》，其中中共老调重弹对西藏的所谓发展，他们所谓的发展西藏是否出现什么成果？那么中共所谓的西藏发展和进步同藏人的想法之间有什么不同？您认为中共在最近在西藏的所作所为对西藏的最大的破坏是什么？
不否认在过去60年里面，那么西藏也修了公路，修了铁路，那么也通了飞机，那搞了很多基础设施建设，这些都是实事。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全世界都是这样发展的。二战以后很多国家都没有公路，那么现在都是交通四通八达，这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中共它做了这么多的发展，那么在发展过程当中，对西藏最大的破坏是移民这么多汉人到西藏，本来是以藏民族为原住民主要聚居的西藏变成了一个外来殖民文化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根据地，这样就破坏了我们西藏传统的语言文化风俗习惯，这就是对西藏最大的破坏。我们说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一定的改善，其实中国入侵以前，西藏的生活水准跟中国内地的生活水准比，毫不夸张地讲，我们西藏的生活水准远远高于中国内地汉人的生活水准。因为我们广袤的土地上，我们也有了这么高的一些自然资源，一个人的肉食类的占有率，酥油，那么乃至产品，每个人所获得的这种量，那么远远高于内地的生活水平，这是非常清楚的。因此中国入侵西藏，所谓西藏人的民生改善，对西藏的这种投资建设，它完全是一种大量的注入资金的方式。你在 GDP 的增长的同时，并没有对西藏造成大量的就业机会，西藏的民生改善，现在民众手里面有钱，只不过是有虫草的地方大家往虫草赚钱，有松茸的地方大家往松茸赚钱，有金子的地方大家往金子赚钱。除了这样以外，可以举出一些例子，你在当地创造了多少个固定的稳定的就业机会？当然它培养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维稳集团，维稳集团所以就是拿国家工资的钱，这个有了一定的比例，但是这在整个西藏的比例来讲，它肯定不到30%，那么70-80%的人还是主要是靠自己原来有的自然资源，那么土特产品的出售，他在提高自己的生活。讲到破坏，那么在建设的同时，对西藏生态的破坏，对宗教文化的破坏，那么我们前面讲过，最主要的是一个殖民的国家对另一个国家要进行殖民统治，它需要建设很多这样的基础设施建设，这全世界都是。曾经中国也反对过日本对东北三省的这个建设，都一模一样的。因此这些对我们来讲并不算什么，我们比这些看得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个民族需要生存下去，这个民族的特性的象征，它的语言文化需要得到传承，但这些恰恰是被中共所需要消灭的。因此西藏境内的藏人到现在都不满意中国对西藏政策的根源在这里。
今年中共发布了他们的第11部白皮书《西藏发展道路的历史选择》，其中他们全盘否定了中间道路，那这一政策的实质是什么？我们是否从中看出习近平对西藏的政策？
我把它归类为是最糟糕的一部白皮书，然后非常匆匆忙忙地出了这么一个白皮书。那这白皮书里面，第一个我说这最糟糕，就是因为它这个白皮书里面说引用的一些数字，都是以前像朱维群啊，一些统战部的这些御用官员，他们 没有任何历史依据所发布的一些偏激的言论全部加入这个白皮书里面。第二点，那这个白皮书是不是习近平对西藏政策的一个指南针？我认为基本上可以这样断定，其实习近平已经被这些统战部的记者的官员已经所绑架，他对西藏问题的这种发言权，他对西藏的这种制控权，其实没有多大的这种发言权。因为西藏的最高协调小组在政协的系统里面，可以说他们绑架的习近平，这点非常的清楚。这两个白皮书里面最大的是对中间道路的反驳，其实这种反驳跟以前朱维钧他们把我们提出的中间道的政策定性为所谓的半独立变相式独立有了一定的另外一种阐述法。针对中间道路，他提出的第一个，他们是违反其实质内容，就是分裂中国。他说中间道路并不承认西藏是中国，在历史上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他说违背中国的宪法精神，那么中间道路在西藏要搞国中之国，要搞另外一个制度。虽然是一种歪曲的说法，但是呢，这为双方间的这种讨论、这种争论，其实提供了一些比较宽的一个空间。毕竟你没有把它就是概括为所谓的半独立变相式独立，你是针对中间道路而讲的，所以我认为应该有了一定的进步。那么第三点，他讲的是把所有藏区那么统一的一个行政区划里面，这是根本不能答应的，这历史上是没有形成过的，实质就是要搞大藏区。其实呢，把我们前面谈到的民族区域自治的宗旨就是要保护一个民族的统一性，那你把它分裂制了，你本身你就是违背了宪法的宗旨，你要搞这个分化瓦解，那么消灭一个民族。因此这白皮书对中间道路的这种否定，以后如果双方间有一些讨论或者说有些争论，我认为这还有一定的争论的余地，有争论的空间。除此以外，那么这个白皮书里面充斥着所谓的旧社会的封建落后、新社会的发展成功这些词汇，其他的白皮书里面都是处处看到的一些文字的总和。
中共于9月6号发布了今年内的第二部白皮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西藏的成功实践》。那这部白皮书的时间和内容上有什么特别之处，请您点评一下。
他在那个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的这一节骨点上，那么出版这一个白皮书，那么西藏自治区里面，那么成功的实践了民族区域自治，那么以此他想衬托出对所谓的中间道路的这种不接受，就这么一个而已，没有其他任何的新的内容。看到中共频频对西藏出这么多的白皮书，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其实也并不是一个坏事，说明那么国际上对西藏议题的关注，对西藏问题的这种支持力度的提高，中共不得不过招。在外，一个藏的行政中央流亡政府的这种强有力的一个政府的存在，那么西藏境内民众他们对自己的语言文化保护的这种热忱跟勇气精神，导致了中共他必须要出版这么多白皮书来，他需要辩护自己对西藏统治的合法性。因此从这个角度讲，我认为虽然出这么多白皮书不会被世界所认可，但是中共不得不采用频频发表白皮书的方式来进行这种辩护，其实这也说明我们的工作其实也有很大的这种成就。